好，那九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真的是长久的在我们当中啊！你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显明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的圣灵在今天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每个人知道怎么样从我们现有的光景里头能够迈出来。主啊，真的是进入到主你自己的大爱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四次讲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我们一开始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这个题目一开始呢就讲到怎么样排除这个内心的这个无聊啊。我们现代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有各种各样的空闲的时间，因为各样的技术让我们不需要说每天的生活就是为了吃饭，但是呢，我们发现人更容易陷入到无聊当中。我们就回顾了在旧约的时代，就算最成功的大卫和所罗门，他们也难以脱离这样子的光景。但是进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生活，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爱、充满热情的这样一个生活在里面。我们讲到说，天人为什么会这么样陷入无聊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所谓我们找不到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总是在寻找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寻找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天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很多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它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在最根本的一个层面上错误的。这个呢是不容易想到的，但是我们就根据这个错误的想法或者这错误的目标去追求，结果就越来越深的陷入到错误当中。比如当我们所定义到的什么叫有意义的事情呢，其实往往是来满足这个内心的这个空缺感、内心的这个空虚感。但是这一个空虚呢，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填满。你就可以看到大卫的生活当中当他虽然是处在那种被追杀，可以说很这种潦倒的那种光景里头，因着他有跟神这样子亲近的关系，如果你去看诗篇的话，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反而充满了就是充满了这种喜乐，充满了救恩的那种快乐但是等到他非常非常成功的时候，然后当他这样子陷入无聊当中，后来陷入到罪恶当中，如果我们看他悔改之后，当先知拿单来到他面前然后指出他的罪了之后，他写的诗篇里头说，他其中有一句是什么，让我重得救恩之乐。其实他已经失去那种在救恩里头的因着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很久了，才会陷入到那样子的无聊当中所以要想真的从比较深层的来解决这个无聊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解决内心跟神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特别特别讲到所谓跟神的关系是这样一个跟神的这个爱的关系。当一个人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生命他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陷入到这种无聊当中。他可以在不管是在顺利还是在非常就是非常困乏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有这样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嘛。所以我们上次就这样子一步一步来思考，就思考到这个题目，你觉得神爱你吗？使徒保罗能够写出那样子的那些文字来，写出那样子的话来，他深深的知道神爱他。但对我们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神爱你。如果是你觉得神应该爱你吗，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说神应该是爱我的。但是如果说到你心里真觉得神爱你吗，这个能发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头脑的事情，而是一个内心的事情。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一个当我们说觉得神爱你，这是指我们内心的状况，它不是头脑思考。我们在过去的其实在信息当中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常常来提到这个是用头脑在信呢，还是用内心在信。有的时候有的人分不清楚，但是在爱这件事情上的话，我觉得是最容易分得清楚了，对吧？就是你不管你去觉着另外一个人爱你不爱你，或者你爱不爱另外一个人，这绝对不是头脑的事情，对吧？如果一个人在什么事情上都非常用理性，甚至在爱这件事情上也是用理性的话，我只能说这个人不懂得爱，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也不理解什么是爱。 从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真的是一个内心的关系，不是一个头脑的关系，所以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最直接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需要谦卑下来啊，在信仰这件事情，在跟神的关系上，它不是用头脑的知识可以来取代的。我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啊，如果以前对于这个福音没有认识，我可能圣经很多东西看不懂，但现在因着对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福音比较清楚了，可能很多经文我渐渐知道了，但是这一个知识不能用来取代于我们内心的一个改变。我们在这里所讲一切的东西，最终来讲都是希望内心发生变化，所以在这里头最终来讲一定要进入到内心里。当然我们这次之所以讲这个系列，就是希望一步一步把有些东西呢能够清除好，让神的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这不单是对大家的，这对也是对我的啊。第二个难处，为什么不觉得神爱我们呢？就是因为神看不见。我觉得我很多年面临这个事情，我都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我觉得在那种，尤其是处在那种追求神的那个状态比较好的那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内心里很想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但是神既然是看不见，又不但看不见，而且听不见。你虽然你可以说读圣经就等于上帝给你说话了，但是自己的感觉，大部分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还是自己的思想啊。所以呢，面对这样一个上帝，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爱他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难处啊，看不到、听不到神。我们这个系列，当然我提出这些问题，最后都希望来逐渐的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来解答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人所可感觉到的爱啊，真的是基于我们人这样一个天性。这个天性就是圣经讲成为属肉体。属肉体的特点，其实属肉体本身来讲，就是说你只是说这个词，它只是说我们人呢，因为跟神的这个属灵的关系，不知道怎么样从那里领受，所以人为了满足自己，人的认识都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从这个世界上来认识，它就局限到，就是它就让我们对爱的理解是局限于这个渠道的。就是你如果看不见、听不到神呢，那你就很难去爱他。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所对于爱的理解，我们发现啊，你都是需要从你的这个感官这些所能够知道的这个渠道，对方的眼神呀，他所说的话呀，等等等等，从这方面。但是呢而且呢，我们这里所经历到的爱呢，都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这种叫做 agape 的这种爱，神的那个爱啊。这个上次我们是用那个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向西门彼得显现，真的是恢复他，然后他问了他三次，但在那三次当中，你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很难交通，耶稣所说的那个表达的那个意思，彼得完全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上次呢，也从那一个就是记载当中，我们得到一些线索。神给彼得的线索也是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说怎么样开始来认识这个爱呢？他说让彼得去喂养自己的羊，或者牧养自己的羊，或者喂养自己的小羊这一类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从彼得后书，彼得前书还是后书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从彼得的书信里头所讲到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表现好像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属灵的年长的照顾属灵的年幼的，这就好像是牧人跟他的羊群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呢，我从那里头就开始思考什么叫做比如说做属灵的就是在属灵上面照顾别人。然后讲到这好像不同的图画哦，这种不同的图画中间所要突出的一点是什么？中间所突出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好像这一个孩子啊，他要想真正明白父亲的爱，太小的时候根本不明白，对吧？然后在有一段时间呢，当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而这些想法看法其实跟父亲的原则完全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父亲的爱啊， 就是他父亲没有办法把他的那个爱真正的表现给他，或者说是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去爱他。我当时用的就是我跟我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实实在在经历。然后不是你不爱他，不是你不愿意去为他做一些事情让他觉着爱你。我的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有很他的想法是对的，他的习惯是好的，你知道你有的时候额外给他做一些事情啊，让他觉着爱呢，说做父母的大家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你做父母嘛，你总要对他有些基本的这些照顾呀，基本的这些教养，但是还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 extra 的事情，就是他平时你没有平时没有给他做，但是这个时候专门给他做。反正我要是做这种事情呢，给他们就是想给他传达一个消息，说我爱你。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不用嘴巴跟他讲，就在让他自己知道 somehow 知道说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爱他。在小爷身上呢，做这些事情就很容易，但是在我儿子身上，当时的情况至少现在要容易多了。以前呢，你就很多事情不能做，因为你做了呢，往往就是让他，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购买的欲望，他买东西啊，他就是有一种那个叫做冲动 impulse， 他喜欢这个，他就要马上就要去买，就要去得到，然后不管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随便给他多给点钱，用他用这个东西来表达你爱他，对吧？这就是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的事情，你要取决于说你决定你今天为他所做的事情啊，过后他会怎么样来反应，你要来衡量说这件事情我对他做到底真的对他有好处呢，还是实际上对他没有好处。所以我就觉得在以前的话，我跟儿子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很多你可以去做的事情你都不能去做，不是我不愿意去做，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如果表现出一些比较那个什么好的，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就很就想去就去做，但做后来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呢，或者说在有些比较大的事情这些方面没有改，就是没有那种改变，所以你后来你就会发现你做了以后，后来又得要在其他的事情上怎么样来管教他，所以就觉得做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很困难。所以我上次提到的就是说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这样，而且比这个要扩大很多很多倍。我上次讲的，大家如果听的话，反正至少我当时经历的，这其实中间有些是那个冲突是很，就是很强烈的。那你就想我们天人的这个原则跟神的那个原则，请问冲突强烈不强烈？就知道哇，这个冲突那就是完全相反的。我跟我儿子还不能说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在某些事情啊，某些原则是相反的。比如我认为做事情，你重要的事情，你就要来花时间把它做好。然后如果要那个时间，那个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准备，你都得提前去计划好去来做，因为你如果不去这么做，你将来你一定要吃亏的。这不是说是有可能吃亏有可能不吃亏，你一定会吃亏的。比如这是我其中的一个原则，对吧？然后做事情要负责任，你不能说你明明知道你该去做的你就不去做啊，类似这样，这就是矛盾上的一个冲突，对吧？那你就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天人的这个本性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是样样事情都是冲突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跨越不出来我这幅图画所描述的父亲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跟父亲的原则是相反的，而且我们现在理解问题都是从我们现在这种错误的观念当中去理解问题。所以神的爱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我们觉得神爱我就应该这么来表现， 但是如果没有这么表现，你心里自然就觉得上帝不够爱我，就你没办法觉得，你用另外一些事情来说服自己，但是内心里不这么想，你还是没办法觉得，所以就没办法跨越这个。我们这次要想啊，怎么样来跨越这个，怎么样来一个跨越，好进入到真的跟神能够像这样子上面这幅图画哦，真的就是这个儿子跟父亲能够，儿子更加成长了以后，他更明白父亲是什么样一位的父亲，然后他们俩生命开始相通了，这个时候呢，这种爱就可以更自然的这样子可以被经历到，可以被感受到啊。我用什么来思想这个？这个大家一看就是圣经里头的什么故事啊？一看就知道了，对吧？就是浪子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熟悉。我们先大概看一下，然后我们来思考这个对我们的，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启示是什么？这是耶稣所讲的，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开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应得的，哇，这一个是这个小儿子就有一个这种理所当然的这种一个态度啊，理所当然的态度。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很不尊敬的一个做法。当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要求分遗产，我的，对吧？分他应得的家业，这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一个说法。但他父亲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再看，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所以当他拿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对吧？拿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就去做了一个其实他一直想去做的事情。这不是，是以前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他没有钱去做，对吧？他以前在父亲的这个父亲的这种就是家里头，他觉得受约束、受拘束，他不能够自由。他现在他可以去自由了，他有了钱财，有了本钱，他就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都有遭遇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然后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耶稣所讲的这背景啊，当然这都是在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在听，他们认为猪是非常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人落到什么样子窘迫的一个光景啊，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偷偷的去吃一些啊，然后说是猪吃了。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他自己所想的，然后他就去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里描写的他父亲先看见他的，对吧？那自然就是他父亲在那里等，怎么会刚好碰上呢？我们合理的推测就是他父亲每天都在那里等他，一直都在等他，所以当他一旦有这个想要回转的心，走到这个路上，一旦到的地方，是他父亲先看见他的。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做一个人的儿子是配做还是不配做，是你生来的吧，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但是呢，他心里头他真的是这样子觉得啊。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这个时候啊，他把自己所得的那一份啊，是不是啊，所得的那一份他都花光了。那大儿子回来一看，你这个到底现在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花谁的，都是在花我的，对不对？他对小儿子非常生气，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所以在这些年里头啊，我相信他所说的呢，他说的是他真实的一个感受啊，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但是他明白不明白父亲呢？显然不明白父亲。然后，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然后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这个故事啊，大家都，我相信在教会都不知道听过多少遍，可能没有信主之前在教会已经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对吧？就鼓励人浪子回头嘛，浪子回头，然后来悔改。那今天这个故事啊，教到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说我们跟神的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感觉到神的爱，为什么没有办法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内心，从这个角度来想想问题啊。我们先来想这个小儿子，小儿子的特点啊，小儿子型的人，我们想一想什么是小儿子型的人啊，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我们从刚才所看到他的特点，他的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在神面前啊，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当然是讲的人跟神的关系，那个父亲呢代表的是神嘛，对吧？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在神面前是容易领受从神来的东西。我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容易领受呢，是用括号的，这里有个相对的这样一个概念啊。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是？比如说他在家里的时候啊，他那些产业呢，父亲的产业真是给他的，他要父亲就给他了，那个父亲是代表神，对不对？就是他向神要，神就给他了，神没有推辞，神没有说你现在不成熟了，你现在如果要是怎么样，对吧？你现在如果要怎么样，这个对你不好呀什么，那个对他确实从某个意义上真的是让他出去，他能够有机会就是过那样子放荡的生活，这似乎对他真的不好，在神面前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他回来的时候到神的面前，你看没有啊，他就给他宰了肥牛犊，然后给他把袍子戴在身上，戒指戒指戴在他的手上，对吧？所以就是说在神面前是容易领受从神来的东西。那对我们一般人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呢，他内心里头对从神那里接受东西啊没有太大的一个障碍的。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哦，就有些人啊，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就有些人似乎是啊，他很容易经历到从神那里来的事情。当我说从神面前时啊，你比如来到一个教会，或者就说我们教会吧，如果来一个外来的人，你就会发现啊，有些人啊，就算不信主，当然也可能是信主的，就说他在这里头啊，你为他祷告。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请问他是就是说是靠他的信心还是靠你的信心？那自然不是靠他的信心了，对吧？最终来讲，当然靠基督的信心，但因着你跟对基督的一个认识和认同，从这里能够带下这个属灵的能力来，在他的身上就可以发生变化，就是起到作用。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或者我自己给其他的人祷告，我们都见过这样子的人。对吧？这要在神面前是容易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心里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拦阻。但是这些人啊，这个小儿子型的人呢，他容易怎么样？他容易把从神领受的当作对自我的肯定。就是说，大家有见过这样？就是说，有的人啊，他从神这里领受，哎，另外的人不容易领受。但是天然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如果我比你容易领受，你看我这么容易就感受到神爱我，或者我这么容易就领受到上帝来听我的祷告，那我一定比你信心强。甚至可以有的人暗自里说神更爱我一些。总之来讲，这个是这样子的人，他一个倾向容易把从神领受的 他心里好像没有太多的拦阻，然后他领受了以后，变成对自我的一个肯定。然后当一个人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如果你要去跟他讲有些事情啊，你会发现当他处于这种良好的状态的时候，就说是你跟他讲东西他很难听得进去的，因为他觉着他神多么爱我啊，这么容易就领受了。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些人呢，他在某些方面容易领受，在还有一些方面啊，就特别特别特别难领受。比如什么呢？这样子的人，当他陷入到麻烦当中无法脱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就从神那里不容易领受了。就好像刚才那个小儿子，对吧？当他出去浪费资财，把自己的钱财花尽了，然后又遇到那个地方饥荒的时候，他陷入到那么困窘的光景，那个时候可就不容易领受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在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啊，我们其实仔细想啊，我们人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就有的时候你陷入到一种光景里头，你真的很不喜欢那样子的光景，但是呢，你就没有想到这些光景啊，我们陷入到光景当中有因都有果的，这有个因果律，对吧？有一个因果律。所以前面不管你对神从那里有领受什么，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放纵私欲，以为神给你就等于你自己都是正确的，那就陷入到自我当中，自我膨胀当中，结果呢，有这样子一个因果律，种与收的律，最后就带出这样子的结果，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出来了，对吧？这是一个特点。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从什么时候他就可能明白神的爱呢？就是他对自我的放纵悔改之后，有可能明白神的爱。自我的放纵可能明白神的爱。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够轻易的就从这里回来。还好这个小儿子啊，当他落入到那种光景里头，他再回想到他原来在神的面前，而且在他父亲那里，而且父亲啊，父亲是这样一个富足的父亲，而且这么一个就是慷慨的父亲，在他们家口粮有余，甚至那些仆人从来也没有饿过肚子，而且他在父亲那里领受，从来也没有困难过。所以他如果有这么一个心思啊，想到其实前面他所有的那些领受都不是他自己怎么样，而是怎么样，而是父亲怎么样。但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人的特点就是想要来肯定自己。所以呢，你就想一想，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讲，当他在家庭里头的时候，当他衣食无忧，那个时候他能够感受到父亲的爱吗？当父亲在那样不可思议的情况把他说要，父亲就给了他，那个时候他会觉着他会觉得那是因为父亲爱他吗？他还是不会觉得父亲爱他。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天然的人啊，像这个小儿子型的这个人，因着他对自我的一个，就说是对自我的一个肯定，他认为什么事情啊都是想当然的，别人对他怎么样关心，在他父亲对他关心，对他关爱，所有东西都不是因为他配得，所有东西都是因为父亲的好，父亲的慷慨。但是呢，他都把这个当作自我的肯定，结果呢陷入到这样的光景里。所以这样的人呢，他要想认识到神的爱，如果要想认，必须要从自我的放纵当中悔改。那我们说这一类的人是什么样人呢？因为我们教会过去常常用的一句话，这样的人是像哪一类的人？也叫做，对吧？这是倾向于无法的人，倾向于无法的人。当然呢，你看没有，天人的里头啊，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无法当然不好，但是他无法里头好像有一点好的东西。这点好的就是到神那里容易领受啊。他心里没有拦阻，但天人的特点啊，就是这样子充满矛盾。你在某些事情上容易领受，但在另外事情上就很难领受，你就不可能两个都有，对吧？不可能两个都有。那如果这样子的 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哪些就是圣经里头的比如说局限在新约书信里头哪些书信特别是对这样子的人写的。小儿子，更小的属灵的婴孩，这样子的人需要怎么样？需要多读哥林多前后书。如果你去想一想，我们现在，我当然今天没有打算要来讲哥林多前后书，但是我们过去查过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我们大概也知道，大概的信息是什么。那里头所讲的，你看没有？哥林多前书是不是，一个是肯定他们在神那里所领受的恩赐，在恩赐方面没有不及人的。然后呢，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干什么？都是在指出他们属肉体的一些表现，是不是？他们为什么作为属肉体，所谓属灵的婴孩就是属肉体，就是说你虽然有这个新生命，但是你表现出来跟你好像没有新生命差不多，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多，所以指出他们各种各样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尤其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啊，读哥林就是查考哥林多后书，是不是保罗清楚的指出其实他们的狭窄啊，是因为他们自己狭窄。保罗对他们呢，是真的是充满了从神这里来的爱。他们的领受受限于他们自己的狭窄，而且特别讲到说，他们保罗为什么不能，就是不想去呢？本来是去，是想要把从神那里头的恩典带给他们，但是不想去，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然后需要等到他们悔改了，他才去，因为他不想去，是带着一个惩罚这样子的情况去的。所以在这里头就描写的，好像神跟这样子不成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再来想一想哦，在这样子的人容易领受的是什么呢？容易领受的什么？这就感谢神哦。按理说这样，你说这么不成熟，这么属世的，是不是应该什么都不能领受才好？但是不是，哥林多前后书讲到，他们领受的最丰富的是什么？最丰富的就是恩赐。那这个恩赐呢？这个恩赐，我们也不要小看恩赐。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记载就是说，当不是摩西他要管理那以色列那么多人，然后很有重担，神就说，那你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些长老，就有70个长老，就是70个长老。然后当时呢，有两个，他们不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在营中，然后呢，应该是约书亚吧，对吧？约书亚见了说，他们怎么样在那里头也叫做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我觉得现在一般的可能理解就是像今天讲方言一样的，就是被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说的话嘛，对吧？所以然后这种，然后呢，然后神当然那个什么约书亚就意思说是好像要阻止他们不高兴还是怎么，摩西就说宁可这个神的灵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对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受限制的，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大家自己都经历过，都每个人都经历了，在新约的时候领受圣灵的喜啊，你像我们跟别人在电话上或者微信上给别人祷告，人家就可以领受。为什么这么容易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信心大，这是上帝在新约的时候就这样子愿意把自己的灵倾倒下来，凡是可以领受，凡有血气的，对吧？让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说啊，在我们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从神那里领受的东西啊，往往是属于相对比较外在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说容易领受从神的恩赐型的东西，恩赐型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很宝贵的。比如圣经里头讲到的恩赐，其中有一个恩赐讲到什么？讲到信心的恩赐。那个信心的恩赐跟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个信心在基督当中来随着对基督的认同，那个信心有什么不同？那个信心是一个 gift， 他给你的。这个时候你生命还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从神这里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信心的这个礼物，当下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在基督里头已经建立的这个产业，所以你过后它就没有了， 他只是当下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对于有的人来讲啊，他来到神的面前，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啊，因着一个人相对比较自我，相对比较自我，就意思说，因着他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配的，就是他心里头没有另外一个思想说你不配得，你不够好，他想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当然在天人里头，一个人如果不这么想这个问题，往往是比较自我。但是呢，因为他不去这么想问题，他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容易领受。那有的人在这方面就是容易领受，但是呢，在这方面容易领受，不等于这是对我们自我的一个肯定。天人就容易犯这个错误，犯了错误，人呢，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对自我的肯定，这里头的危险在于什么地方？危险就在于说，你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没有被神的话所纠正，所以你很多东西是错的，然后你又把这些东西加以肯定，就等于你会在这种天人的错误当中会更加进入进去。那怎么知道你自己陷入这种错误了呢？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因果律，这个种与收的律，过后就会带来这样子的果效。所以当一个人啊，看自己的生活当中，真的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的话，对吧，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各种各样的麻烦的话，你就知道这里头他告诉我们这是有原因的，这不是说是好像怎么样从哪里都没有然后就这么生出来的。他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天人当中呢不能够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看大儿子啊，大儿子型的人啊，大儿子型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大儿子型的人，我们发现啊，他好像跟小儿子刚好有点相反啊。他在神面前是不容易领受从神来的东西。哎呀，这个我都觉得是描述了我们很多人的状况啊。就是说，我说在神面前时，对他来讲，他每天都在神面前，他没有出去嘛，对不对？他每天都在神面前，然后呢，神的心意说，凡自己有的都是你们的，这在新约圣经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了？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神给基督的就是给教会的，这不是圣经把它称为这个，就是说是 joint heir 嘛，对不对啊？产业共同的继承人，那给基督的就是给教会的。但是呢，他虽然在神的面前，他却一直觉着需要神来主动的给他，就他有这么一个奴仆的心态啊，他就觉着自己干活呢。是目的是什么？是要到神那里去挣，所以要给东西啊，他的内心就不能够转变，他只能觉着说父亲要给他，他才能。但是父亲不愿意这样子做，父亲的心态，我相信，父亲其实是，就是说是那样子的慷慨。当然在人这里不太容易想象啊，就不太容易想象这个关系。如果真是父亲，他知道自己儿子是那样子的，他就直接告诉他就行了，对吧？那儿子就啊，那这样子，那好，那我就去杀那个肥牛犊了，或者什么之类的。这在人这里很难想象，但在神那里真是这个关系。因为圣经里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那样子讲。但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转变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吧。但是有的人呢，他容易领受也就在于说他内心里不太有这样子的，不太有这样子的一个障碍在那里啊，所以他在神面前不容易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他呢也犯一个错误，容易把从神领受的当作对自我努力的肯定。前面是对自我的肯定，这个是对自我努力的肯定。比如说他在这里，我在这里不是说你看啊，打的括号嘛，就是引号，不容易领受，他是不是真的不容易领受？他是不是从来没有领受过？这上面对吧，他也没有饿死吧？他这么多年在父亲的家里头，他有没有领受？他有领受。他如果没有领受，他都饿死了。他在这里有领受，只不过他把他所有的领受都当作什么？都当作是自己挣来的。 因为他总是看自我的努力，所以今天呢，他有领受，但他的领受被他自己的这个观念所辖制了。今天呢，在还有一些事情，比如每天吃饱，对吧？然后有地方睡，有衣服穿，这个他是可以领受的，因为他觉着他自己配得这个。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配得这个呢？因为他自己干了活了，他像其他的那些仆人一样干了活了，所以他们能领受，他也能领受，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但是在这之上，作为他儿子的这个身份可以领受的东西，他就领受不了了。因为儿子的身份不是你配得不配得的，不是你做没做足够的东西你可以去赚来的，对吧？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总是容易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当作对自我努力的肯定。这就是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所设立的呢。你看没有，刚才在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一些东西呢，你今天就是在这样的错误当中你还是可以领受的。加拉太教会呢，虽然圣经里没有特别讲到他们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在保罗讲到说神在他们当中行异能，对吧？那是不是也有属灵的恩赐，也有神迹奇事发生，所以他们都是可以领受的。有些很初级的东西，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领受都可以领受的。但是你要想继续领受，你就会发现哦，我们天人的东西就限制我们。在小儿子那里，他把领受的当作对自我的肯定，结果呢越来越深的陷入到自我当中，然后就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最后呢，那些麻烦可不是祷告可以解决的，那些麻烦也不是别人能够帮助得了你的，那些麻烦必须要悔改了以后才可能从那里头出来的。同样在这个大儿子这个情况，他的这套思路啊，觉着一切的东西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来，他所领受的就到了头了。他如果想要从这里头有从神这里头更多的领受，他必须有突破他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他这样一个观念。他往往陷入什么自我努力又觉得神不帮忙的困境。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可以老实承认，我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啊，至少以前我觉得更容易。当神我觉得渐渐纠正我的一些想法，内心的想法以后，我觉得我就不容易陷入到这种。因为如果我们来追求，你比如你很想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你很认真的去读圣经，你很认真的去做 word study 所讲的对吧 word study， 你怎么样，但是呢好像不像你所希望的。其实不是说没有得着啊，我就说你真心的来追求啊，你真心的追求，不管是那个小儿子真心的悔改了，或者大儿子真心的追求啊，你一定会有领受。但我发现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就是我的那种当时的大儿子那个心态的感觉，就是说上帝所给你的与你所追求的不成正比。比如说呢，隔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启示啊，但是那个启示啊来的就好像这个跟那个之间要隔那么远，而且呢来了以后也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好。所以这里头你就会觉着你自己很努力，但神却不帮忙，这种光景，这是他容易陷入的。他从什么样子当中悔改后才可能明白神的爱呢？就是对自我的依靠和约束。前面一个你看放纵，这个对自我的一个约束，他作为这一家的长子，作为这个父亲家就是产业的继承人，他居然这么多年想跟他的朋友去吃一个，连一个山羊羔都没有给他，从来没吃过好的东西，是不是？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态，一个是依靠，另外一个就约束。那这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啊，这是倾向于律法的人，对吧？倾向于律法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多读什么？多读加拉太书。那我们现在再来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说，对他来讲，他在这种观念之下，他能不能明白神的爱？不会了。 父亲如果给他一个什么东西，按他这个观念来讲啊，按他这个观念来讲，他还是把那个觉着是他自我的努力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不是因为父亲爱他。父亲爱他的那个心是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可能不可能明白这个，他不可能，因为他每一个都要通过这种自己来去做去换取，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他这里他也不可能明白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我可以说，我知道这个系列，我觉得才在我心目当中比较清晰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所听到像有些人啊，他真的就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就直接感受到他的爱呢？不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然后这样子，你比如说跟你听到 Andrew Warren 的见证，不管他怎么样说，他说他自己当时那个经历啊，他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就他当时被神的灵所充满，然后几个月他都不记得自己吃过饭。他有一匹马，他很喜欢骑，每天都要骑，然后他几个月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也没去喂过那个马。那马怎么样？反正就怎么样，显然还活着。大概他没去做，也有人其他做。他每次睡觉大概就睡不了一两个小时，就会醒来，因为觉得神就是那种被神的爱所充满。啊，当然又睡觉，就是处于那种一种非常亢奋的那个状态啊。他当时说，他怎么样说？这个他不希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是不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感觉还是，你不管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吧。所以为什么不让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他的原因就是说，他发现哦，也有其他人经历过那些事情，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一个人经历这些情况，对他们后来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仍旧会想要停留在跟神的这样一个，这种感情的这样一个层面。然后呢，结果后面维持不了，然后就陷入到更大的沮丧当中去。对于他来讲，其实都陷入这种，当那个神的爱好像他觉得离开他了之后，他就天天向神求死啊。天天他那时候不是在越战当中吗？天天向神求死。所以呢，就我们，我觉得虽然他这么讲，我以前还是有点就说是不是特别能够被他的这种说法说服啊。因为尤其是你想爱神，或者说你爱神，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爱神，因为他很不具体，然后你又不能够很真实的内心里感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总觉得这好像这都别这些说法都不能够说服自己。但我觉得这次当我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渐渐的神的话就说服我了。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两种人，今天你只要停留在这里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从这里头出来啊，你就脱离不中，就是脱离不了这种光景。就算某一个时刻圣灵可以做这样子就是工作，好像穿透你的心，让你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爱，为什么那个爱过后会离开呢？神的爱应该是永远不改变的，为什么会离开呢？为什么那个感觉会离开呢？原因是我们这种天然的这个心思，这种想法，这个东西就注定了你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你前面的这种光景，你总是习惯于肯定自我，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上帝对你所做的一些经历，你都用来肯定自我。所谓肯定自我，就是肯定自我里头包括错的那些东西，肉体里头错的那些想法，然后现在就觉得更觉得那些错误不重要了。不重要的意思说是我不需要去悔改了，因为既然上帝这么爱我，我都感受到了。但上帝爱我们不等于说没有一个种与收的律，种与收的律一直在那里头。所以当我们内心里头这个自我的那些错误的那些想法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子的困难。在那种困难之下，你一定最后不能够保持， 而且人就会这么想，如果神这么爱我，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来解决这些困难呢？但是同时呢，他又不肯听神的话，说你要想解决这些困难，是需要从自我的这个错误当中。在那个小儿子的例子很简单了，他只要停留在那个外头，他如果不肯回来，他就改变不了他生命的状况。父亲对他的爱是一样的，就算那个时候他可以，本来是不可能，假设说超自然的感受到神的爱，但他活在那样子的光景里，他不回来，他最终这个东西是保持不住的。这就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在 Andrew Armin 的例子来讲，他当时这个事情正好反正发生了，怎么发生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人上，那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但发生了之后，他虽然也有一段时间陷入到沮丧当中，但是当神的有一次我记得他所讲的，他不是跪在那里祷告嘛，给神就一直要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没了，为什么就没了，然后他祷告睁眼一看，那本圣经放在他面前，神说他的话难道不够吗？他后来他就知道说，从神的话里头来认识神的爱，要比从感情上感觉上来知道神的爱可靠的多，稳固的多。所以对他来讲，你看没有，虽然陷入到沮丧，但他内心里愿意被神来指正，然后上帝就可以带领他这样子更深的进入到神的爱，更稳固的进入到神的爱里头，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光景里头啊，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只要抱着你的某一些天然的东西啊，这就注定了我们就算能够在圣灵特别的工作之下感受到一点，过后还是不能够停留在这其中的。如果过后不能够停留在其中，我想我们最好的选择还是说是一开始就没有那样的经历。就像这我就开始明白说 Andrew Armin 所说的，对于一个人如果没有预备好啊，没有预备好的话，还不如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好，还不如就说是因为你起码你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在这里头我就想啊，大家想再想一下，大家觉得你自己像小儿子呢，还是像大儿子？大家每个人可以想一想啊，你再仔细想一想。当然这描写的是两个极端，一边是无法主义倾向，无法主义的，一边倾向律法主义的。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可能就是律法主义的人，一般都很容易就看出自己是律法主义者。无法主义者有的时候还会去想一想，当然律法主义可能也可能想一想，难道真是这样子吗？其实你再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哦，两个都是。什么叫做两个都是啊？无法主义者的特点就是说，在神那里来领受啊，他是想当然的，觉得是对自我的肯定，对吧？想当然的，所以某些事情就领受了。当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有领受，我们把那个东西当作对自我的肯定的时候，你就陷入到小儿子的心态里头去了。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从基督那里来，因着基督来给我们的。然后如果在任何的事情上呢，我们认为自己天然的错误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那我们在那世上还是小儿子的心态，对吧？还是小儿子的心态。那再想一想哦，大儿子的心态的话，不容易领受。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努力。我们人的特点往往是啊，我在这上面有一定的努力，但是我会忽视我所有没有努力到、所有没有做得到的那些事情。在神的那个规矩里头啊，如果你能够把律法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所有的东西都做到了以后，那么你可以在神面前领受。我们没有一个律法主义者是这么想问题的，我们所有律法主义者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上面很努力啊， 对不对？我这上面很认真呀，但是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从深层来讲啊，律法主义者还是无法主义者，因为你不照着神的这个方法，而且你所领受的、你所做的那些东西呢，你就没有去考虑自己无法的那些，所以就等于说是我还是没有做到，但是我却想领受，这不就是无法主义吗？所以你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在这里头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说是天然人啊，我们所说的，你必须要从肉体里头脱离出来，你才可以进入到神为基督徒所预备、所应许的这些东西。你停留在天然里头，你这个想法，它怎么样都是被扭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从上帝那里的领受啊，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啊，我觉得我一开始听福音啊，当我有领受之后，然后后来更加追求的时候，然后中间就进入到这种瓶颈，就认为说啊，就觉得说，哎，有些东西你领受，还有一些再往前啊，你好像再怎么样努力都很难领受了。我以前真的是在那种光景，但是在那种光景之下，也就是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回事，继续寻求的时候，我觉得后来神才把这些过去几年所讲的那些道里头那些信息才一点一点给我。所以在过去所讲的这道，不光是过去的，今天所讲的道，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然后走在哪个地方，你就觉着好像还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领受，或者你有些东西领受了，但是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真正的在那生命当中起到你所希望的那样子的果效，那就总是有些到底还缺什么，对吧？然后这样子呢，一步一步的来认识到的。但在这其中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啊，在领受恩典的这个神的恩典那里头，最基本最基本的有一点哦，一直都不可能改变的，就是说是每一个更深的领受都带着从肉体里头的脱离，而每一个脱离都必须是从什么开始的，都必须从认识到天然人的这个错误和愿意从错误当中悔改。在这两边啊，你不管是就是在某些事情更加倾向于哪一边，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就是限制我们更深的经历神，限制我们来认识神的爱。在现在的这种思想里头，你怎么想要神的爱充满你，你怎么样想就是想感受到，就是很难感受到。但是如果你愿意来脱离的话啊，愿意来脱离的话，其实我们愿意脱离的，像这两种所描述的这两种心态，这些心态就是我们的锁链，这些心态就是拦阻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领受呢，从神这里领受就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之处了，因为在这里头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我们看到说，就是人这些扭曲的想法影响了我们对神的领受，从神这里领受，包括神的爱。神爱我们，这是一个事实，但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事实，我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个事实，它是有原因的。所以今天呢，他就告诉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就说是今天你在任何属灵的事情上想要来进步，你就来看你对你的肉体抓得多紧。如果你抓得很紧，什么叫抓得很紧？就是在这两者不管是哪种情况里头，你对你想问题看问题的那些东西啊，你再肯定不过了。别人就算给你指出这是问题，指出这是错误，但你就不肯相信，不肯接受这是错误，你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你不知道你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偏差当中的道理，就是在你要么是处于小儿子心态，要么是处于大儿子心态，两者都是偏差里头的这样一个看法。 所以什么样的人啊，容易在这上面进步呢？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啊，过去大家讲叫做柔软，柔软就是什么？柔软就是说神可以来 touch 你，神可以来来矫正你。你知道当一个人他自己不愿意矫正的时候，每一个矫正都必须通过痛苦的经历来造成。但是一个人啊，如果内心里自己愿意被矫正的时候，其实就容易多了。因为今天当你愿意被矫正的时候，神指出来是这样子，哎，你知道神指出来这样子是为了你的帮助，你更多的来领受神的爱，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你愿意被矫正之后，你就发现得到自由了。就是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后面就开始经历到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就说是有的时候，我以前有些给大家讲过见证，就是说你心里头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看法，然后在某些碰着某些情况之后，你当时你就很纠结很挣扎。但神说来这么看问题，哎，当我后来心里头就是预备好了的情况，神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就转变了。心里一转变之后，然后你发现，哎，看问题，你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就不像你原来想象的或者原来感觉到的那么难受了。这叫做心里头可以被神来改变。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属灵上愿意进步，就是说，你今天愿意说，我随时有这么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说，认识到天的人就是这么充满了错误，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内心的感觉也好，想法也好，我都把它抱着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放弃的。不是说在神的话来之前就容易放弃啊，就是说你准备好放弃，所以这个时候上帝任何时候圣灵把一些话来讲给你听的时候，你就准备好放弃了，而不是每一个都在那里紧紧的保着，就是抓住，紧紧的保护着。这样子圣灵要来提醒，不管是在讲道当中所听到，或者查经当中所听到，所讲到的东西，讲一次不行，讲两次也不行，讲三次也不行，讲多少次也不行，一直到自己碰到极大的问题，不管是这个大儿子陷入到这种觉得在神那里很追求很努力但是却没有办法进步，或者小儿子陷入到自己的麻烦当中没办法脱离，直到那种情况之下才改变，还不如说提前就预备好自己的内心，说我自己的天然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没有一个是不能够给改变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对神的态度就是说，到底哪一个先来改变，哪一个后来改变，你来指示我。那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学问啊，就是今天你去跟人打交道，你会或者说是你去帮助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啊，或者我们自己有的人也经历过，这肉体里头东西要被拆除啊，它不是哗啦一下子就可以拆除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就是被天然的这些心思构架起来的，它为了在这种就是这个生命里头还相对比较稳固，然后能够还就是在这种被就是天然这个生命当中，你还相对内心里头可以站立得住吧，可以比较感觉比较好，或者比较这样怎么样子。然后今天要去拆它的时候啊，它如果全部一下都拆了，那这个人就彻底垮了，因为你就没有任何的自信心，没有任何的东西了，对吧？所以不能够这么拆的。然后我自己的经历，不管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或者是我有时候去帮助别人在他身上渐渐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这里头有个先后呢，哪一个东西先拆，哪一个后拆，这个事情啊，圣灵才知道，这都不是一个人就是凭经验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做的，需要圣灵在这其中来引导。所以这里头的这里学问，这是非常大的学问。但是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愿意要被伤，肉体里的东西愿意要被圣灵所拆毁。如果这个心态没有，哦，那就不用谈其他的了。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那圣灵才容易来说来指示你，哦，在这上面你愿意放弃，愿意悔改， 啊，你一旦愿意放弃，愿意悔改，当你脱离了之后，你发现，哎，进入到一种新的自由里头去，然后呢，希望就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正面的循环，然后让神来不断的来把这边的拆掉，然后让我们只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今天通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圣经里头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我们真的是来认识到我们天然的人，不管是无法的心态还是律法的心态，只要在这里头都没有办法来认识你的爱，没有办法明白你的爱。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从这样的心态当中脱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到主你自己的真相，认识到主你自己爱我们的那个真相。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来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来让我们愿意来放下肉体里头任何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抓住是你不能够来改变，不能够来纠正的。我们真的愿意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让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分身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